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感谢赞美。这一段时间，不是我们能来做什么，但我们深深知道，就你吸引我们要来到就你的脚前。我们要来洗，亲近，要再一次通过家人彼此相聚的这个时刻，要来跟主更加的亲密。愿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通过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彼此深深体会主你的同在，也深深的体会去享受主你跟我们同在的喜乐。但愿主耶稣，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无论是我的分享。或者是我们有三位亲爱的姐妹、家人的分享，主啊，一切的焦点都在主你的身上，你就是我们的焦点，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是我们的享受。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刚刚才想到说，应该唱一首诗歌，那所以我就没有找别人，我自己来唱，就是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这我们常唱的很老调的诗歌。但是他每一次唱，相信用心灵来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体会，就是每一次唱，他都有新的圣灵的高抹，都给我们有新的领悟跟领受，去体会啊，这个诗词里面所描述的情境。这是很深的跟主的连结啊，很深的跟主那一种亲密不可分的关系啊，所以主告诉我们，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就像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主一样，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做事。若我们不在主里面，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草木禾稣。感谢主啊，我想我们慢慢的唱，用心灵来体会这首诗歌。我们唱过这首诗歌无数次，但是今天我们唱的时候。去体会一下，圣灵今天晚上通过这一首诗歌，在带领我们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我相信圣灵的恩膏是不住的在更新，也不住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更新我们的生命。诗歌。也是如此，感谢主。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香露珠亮晶晶，忽有温柔声向我心底里。原来是神之耶稣， 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跟随之，其中欢喜。他说话声何等美妙，中雀鸟多栖然而共啼。天上恩爱与天上好音调，我在心情亲密。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更是痴中欢喜。当日舌尖却满园林，我还一故人去离开，朱雀清诉说，此去传好音，我可与你同在。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更是痴中欢喜。哈利路亚，在第一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这第一节是形容一个花园。那么这一个花园，我们单独的来到这个花园，我们要知道三位一体的神。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隐藏的神，他是不是显露的？他有创造，有外在的显露的能力跟权柄，但是我们要寻找，真正寻找他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的不是从外面这些去找到它，乃是从里面去找寻我们那隐藏的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摩西要上山的时候，是去找寻那隐藏的神，耶和华。我们不能见他，因为我们。最深，没有圣洁，没有办法面对面圣洁的神，所以他为了保护他所爱的子民，所以他必须隐藏。那么我们要找这位隐藏的主，你看，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生活的教导。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600多人，就好像一个人。我们虽然有600多个生命，但我们就是一个独自的一个生命，整体的一个生命。因为神跟我们之间。他跟每一个人之间 以及跟我之间都是独立的，是很单独的，是很特殊的。纵然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也是主跟你一个单独的会面，一个单独的约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虽然有那么多人，但是我们是同感一灵，一信一主一信，一神一灵，唯一的只有一。所以当我们如此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也要呼应这隐藏的神。如果我们不懂得隐藏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寻找到隐藏的神。我们知道，摩西上山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极为顺服、谦卑的生命进入到山上，这就是以摩西把自己的己隐藏了，才能够入山朝见神。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45章的15节。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讲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自隐的神，神不是让我们看以为是有神迹有奇事。我们台湾的特会要看《路德记》，那个《路德记》里面，整个4章的《路德记》里面，只看到一件事情，隐藏的神。《路德记》没有神迹，没有奇事，没有非常的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而是在每一个神所预备的人物的生命经历当中，神在这一些人物的内里面隐藏着，在带领这一个路德记4章。那我们也可以从路德记，当然这个我是在预备这个台湾特会的内容。我们也可以从路德记里面看到一件事情，神是参与在这一些人物的当中，而这些人物他们的生命也是配合隐藏的神的生命。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引导，顺从在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不隐藏，充满了自我，充满了自己，我们就寻找不到他。要知道，甘恩夫人讲过的话，说，他不是讲过，他就是在外面一直要找基督、找耶稣，直到有一天碰到了一位，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在外面找你里面的基督呢？"这个在奥古斯丁也是这样的经历。后来奥古斯丁找着了之后，他祷告说："主啊，我寻找你，却寻不见，找不到你。"他知道他错了，原来他是在外面找基督，所以他就找不到，找不找着， 因为他在外面找那住在里面的基督，所以在外面找不到。那我今天我要跟亲爱的家人，一点的不，这个分享吧。我所要分享的就是，神是隐藏的神，隐藏的神，就像雅各苏拉密女跟那个王子，两者之间，那王在苏拉密女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角度当中，王是隐藏的，苏拉密女，她必须对这神渴望、期待、向往、渴慕。那么，苏拉密女的生命，她就是必须要抛下很多，隐藏自己很多。你看，那王是穿山越岭的来寻找他，所以，如果我们像奥古斯丁的一生，他年少得志，聪明得很，才智高人，他就是放荡这个浪荡子。他的母亲为这一个孩子花好大的心思，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一个孩子祷告。他体会到一件事情：当时他家境又不错，所以他不只是外在充满了很富有的，而且他的生命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的自我放荡。挥霍，不节制，也不节欲，直到他找到神的时候，他领悟到一件事，就是纵然他已经知道找寻到那内里内住的基督了，他还是在生命上有一些东西，他体会到那一些东西。若不打碎、去绝掉，若不把这一些东西抛掉，使自己更谦卑，隐藏自己。比如说，他后来在属灵上的成就，他也发现到这些属灵上的成就，自己觉得好像他的灵性已经在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了，或者是说，他跟神之间已经是像非常的亲密了，非常的能够认识神、明白神、了解神、体会神了，又觉得自己是一个敬虔，也很圣洁，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在灵性追求上很有成就，但是后来他体会到一点，越是如此的成就的，在属灵上成就的人，他说：“你不要太自信，为什么？因为太自信了，就迷失了自己了。”太自信自己的崇高，属灵的崇高，太自信自己的敬虔，还太自以为是圣洁。若你不多一点的隐藏这一些你自以为的这一些，将是妨碍你来找到那隐藏的神。所以他最后他自己知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们就找不到那隐藏的主、隐藏的神。所以他就晓得说，我们必须要找到 那一个隐藏的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把自己仿，好像是我们自己觉得在灵性上面是很崇高、很高尚的，这个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而且要把这一些看为不是什么，要把这一些不放得那么的着重，要让这一些在生命中一点也不成为你的成就感，仿佛这一切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提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追求过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在主的脚前等候的人，我们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也不要以为我已经在这一个水流里面有相当的成就，我们更是越觉得自己在属灵上、灵性上越有成就，我们越要提醒自己要小心自己，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书一章的18节就讲很清楚，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在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然而，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基督的身上表明出那隐藏的神，是因为基督成全了律法。他成全的律法是更着重的是，不是律法的外表、律法的外在、律法外面的要求，而是里面的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要进入到里面，一个人要知道隐藏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在灵的深处去成全律法，不恨人，不骂人，不这个批评，不论断等等。最近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件事，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学的问题。基督教的伦理学就提到马太福音5章那边，耶稣所讲的，当你恨恶一个弟兄，就是犯了杀人罪，这是刑事案件。那么这个刑事案件，接下来就可以处理很多事情。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事情。那不恨人，不恨你的弟兄，那就是什么？不犯，这个就是你犯的话，就是杀人。那你不犯，就没有杀人的刑事的要求，就是成全的律法。我们总是守在外面的，没有啊，我没有杀过人的，我没有拿刀砍人过啊。这是外面的基督徒。今天要做的是里面的，你恨一个弟兄，人家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2里。这是成全律法，从里面做基督徒的，就是隐藏的自己。当你是能够这样隐藏自己的话，才能够找寻到、遇见到那隐藏的基督，要不然，我们用在外面的自己以为是满足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心灵里 那隐藏的基督里面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想今天这一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真理，就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隐秘的事情，隐藏的事情，是在生命的灵的里面的事情，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我们不叫这个十字路口高举手来祷告的法利赛人，主也告诉我们要进入到怎么样？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你，必然报答你。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进入内屋关上门，把自己那复杂的心思、掺杂的生命，单纯。关起门，就是把这一些封掉，封闭在外面，让你自己生命单纯进入到不掺杂的生命，进入到单纯的生命，这就是隐藏的生命。到那个时候，父必然报答，也就是必然被我们寻见。所以，条件是什么呢？要寻找跟这一位隐藏的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必须你的生命的身量要与所信的恩相称。一个跟所信的恩相称的生命，就是有很多把自己的一个。若你要得着你的生命，你就要失丧掉那一个永生的生命，那么你就必须把自我老己的生命隐藏掉，你就成为不掺杂、单纯，就得着永生的生命，就遇见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着他，要认识他。得着它，享受它，你必须要去除自己很多很多的天然人的个性、脾气，跟自己的这一个老己的生命，我们的情绪，人最控制不了的就是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常常就是在魂的里面。那个活泼的魂，只要随便一件小事挑你一下，你就起来了，你的生命就显露出来了，脾气就被看到了。你的那个有的人是有那一种强迫性的要求别人，或者要求自己的思维。这个就显出来了，把自己外在的生命活生生的显露出来，一点都不隐藏，你找不到那隐藏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的学习，就是把自己多一点的隐藏。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建筑在我们自己的满足的这里，这个自我满足，好像自己建立了一个王国，坚不可破的王国，那是自然人生命的王国，那不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不震动的国。那是属天的国度，那就是一个生命懂得隐藏自己。这个隐藏有时候也正是讲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在人际关系上是常常失败的，因为我们不懂得隐藏。 我们很容易就记恨，很容易就把别人的错看得很重、很大，那耿耿于怀。所以，一个隐藏的生命，就是去掉老我的生命；一个隐藏的生命，就是否定掉很多这一些仿佛让你能够满足的，你要去除，这一些都不能够掺杂在我们内在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做基督徒。里面做基督徒的人就是一个隐藏的人，隐藏了他的天然个性的人，这个隐藏自己在。就是里面做基督徒的人所着重的，是着重在耶稣生命的更新。如果是在外面做基督徒的，他所着重的是活动的多、事工的多、热闹的多、气氛的多、人多的地方，吸引的比较容易吸引的地方。这是外在的基督徒，这就是没有隐藏，你无法找到神，所以我们要找到神，找到那隐藏的主，我们必须也要学习自己隐藏自己，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有所隐藏。这个，哦，我们都还在学。我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会被误解，被这一个冒犯，或者是被人家这一个不正确的批评，那这最容易使我们想要为自己伸冤。圣经诗篇就跟我们讲，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神都知道，刚刚那个经文说啊，必然报答我们。那不为自己伸冤，也是一件隐藏自己的生命。这个功课很难哦，我一直都还有这一个问题存在，常常想去为自己辩解。常常想去表现自己、表达自己，这些都不是隐藏。这样的一个不隐藏，就没办法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第二节的第二段说：“天上恩爱语，天上好音调，在我心。”轻轻鸣印这个话，这句话说天上恩爱语，体会到这一个地方，而且能够天上好音调，那听到是神的声音，那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是隐藏到一个非常的里面了，才能够。跟主在里面的卿卿我我的那一种程度，如果我们不隐藏，我们显露出天然人的生命的话，那没有办法在灵里面去享受。所以我们要享受，就是要学习，生命很多是要隐藏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懂得享，不懂得隐藏自己，那我们就没办法连接在基督。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要找到主，很多人都在寻找前面。走在我们前面的很多的圣徒也在找，他们都体会到， 我们的神是隐藏的，必须要我们自己的生命配合那隐藏的基督，去掉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不该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内在生活要一直不住地提这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只要稍一不留意，我们就走岔出去了。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家人，到底有多少是实实在在进入到能够跟主恩爱与好音调，享受那主说与我们同行，与我们谈心。我不指着今天我们在座的家人，就指着我在我周遭身边的人，有多少在我身边的人是真正能够体会、领悟，而且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属灵的深度？很多人还是没有进入的。在我周遭的人，很多人都没有进入，那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神的话一定要信。刚刚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啊，第十九章节，45章的19节啊，我念一下啊，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好，这句话，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神是隐藏的，但是这19节又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这怎么讲呢？刚刚约翰福音书第1章18节讲到，那在暗中查看我们的主，他必然报答我们。那怎么去体会这里讲的隐秘黑暗之地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一节经文说有主也是引旧约我们先看这个，就隐秘黑暗之地说话，神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神为什么他是隐秘的神，但是为什么不是在隐秘的地方讲话呢？他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公义，是正直，是圣洁，是一切清清楚楚的，没有暗晦。我想，公义跟正直很清楚，没有让我们体会不出公义是什么，正直又是什么。我们看看大卫的诗就知道了。所以这里所讲，意思是隐秘黑暗之地说话的意思是说，神没有讲那个让人家体会不出来的真理，要求是很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正直的，神是信实的。那么这一些话，对那些不信的人，基督就说：“不要开启他们的耳，不要开启他们的眼，让他们不要让他们听到，不要让他们看见。为什么？免得他们相信了之后就得医治。为什么不给他们得医治呢？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所以我要 告诉我们亲爱的家人，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信在心坎里面。当我们信神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不是把神的话当做观念、当做概念、当做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圣经的话语，这样是不行的、不够的。是要信到心坎里面，我们这样才是一个开的耳、开的眼、属灵的眼、属灵的耳。这样子是要信，这样子就是我们要跟神之间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信神的每一句话，成为我们生命，然后是活出来，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主说免得医治，主却要在内在灵的深处里面遇见我们，陪着我们走路，跟着我们谈话。谈心就是这一个道理。感谢主，我想分享到这里有一点零零散散的，但是这是一个我们过内在生活，一定要相信神呼召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所走的路。我们也看到旧约好多人都是进入到与神等候，跟用生命过内在的，做内在做基督徒的人，这个是话，我们一定要相信，不要走岔出去。我接下来，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要因为有三位姐妹第一位姐妹，我请 Cindy 来分享因为郭牧师的女婿Ford 有讲到说，Cindy 带着他两个女儿，天天都有这一个家庭祭坛，而且好认真。那 Ford 说，看到他们这样子，觉得好感动，所以他也找他的姐妹，就是郭牧师的女儿，要来这个有家庭的祭坛这个真的是很感谢主那请 Cindy 你就先分享好吗？
哦，我听一下。妈妈，
是，我先分享好吗？
喂，很好。
好。牧师们平安，家人们平安。在这一次就是参加那个 PC 特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国内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这些弟兄姐妹，先到我们团契的这一个期间，是由我来负责那个饭食的中餐。我呢是从来没有做过饭食这一方面的服饰，所以呢，我今天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一次积极的来做饭食服饰的这个工作的呢？所以，我再讲一讲我们的就是信主的这个简单的经过。我和 Cindy 呢，她是我的女儿，和 Cindy 的两个孩子，在2019年5月底呢，进入这个团契。我们在进入团契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就是，连团契的那个空气都是温暖的，都是甜的。所以在2019年5月底，我们进入团契的当天，我就和 Cindy 就举止祷告了。6月份， 我们就参加了那个退休特会。9月1号呢，我们两个人呢就一起就受洗了，所以正好是2019年9月到我们现在2023年，我们这个4年来，我们就受到了属灵的父亲和我们小组长真的是精心的喂养，而且呢，就是团契的弟兄姐妹都给予我们来自于神的爱和关怀和帮助，所以我们呢就单纯的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坚持不断的顺服的去做。这就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2020年的5月份，我们周六小家呢就学习到家庭祭坛，就是牧师的家庭祭坛和教养儿女。这一节内容就是跟随圣灵里的，我们呢就马上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学习牧师，就开始我们家的家庭教会，一直就是从2020年的5月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是每天都不间断的，哎，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2022年，我们周六小家又学习牧师写的《真实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时》这本书里边，牧师说要在灵里来读经，而且要用速读的方法、精读的方法和研读的这些读经的方法。那我和辛迪就马上就立即。就顺服的，我们来学习，我们就用速读圣经来弥补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主时间太短了，来弥补我们对那个圣经的不熟。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速读圣经，一次就是5个章节。后来呢，组长，我们的周六小家的组长呢，又带领我们，周六小家学习牧师，我们属灵的父亲牧师那个《安静等候神》这一本书，并且呢，布置功课，就是要我们，每周就自己每天读，读了以后就操练，然后到下一周呢，我们就分享，来交流。我和 Cindy 呢。就立即很认真的学习和操练。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坚持每天睡前一起跪在神的面前来安静等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像完成组长布置的作业，慢慢的我们就喜欢上了安静等候，而且非常的享受，而且呢，也会神会对。对 Cindy 说话，慢慢的，就是我们就每天过与神同在的生活。再晚，我们再晚也要到神身边，也从来坚持每天坚持不间断。就这样呢，4年来，我们这样的内在生活，让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实际呢，在不知不觉中呢，就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神对我们一家人的大爱，是通过团契的弟兄姐妹，通过牧师领导我们。我记得周牧师在有一天下雪天和组长都来到我们家，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想把神给我们的大爱，给出去。能够通过我的这一次的饭食服饰来，让来到我们团契的牧师们、师母们，还有弟兄姐妹们，也能在这里感受到神的大爱。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次非常乐意做饭食的这个原因。感谢赞美主，这是第一点分享。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在 范式服饰当中的一些得着。我呢是服饰，负责就是中餐的范式，目的呢就是要让，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吃到，又健康，又可口的食物。其实事先呢，我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有一天，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这里呢，就是突然的下起了冰雹，很大，狂风暴雨，又冰雹。那有一个组长姐妹呢，是约好了这一天要到我们家，我就想她不会来了，因为那个冰雹太大了。但是冰雹稍微有一点停，他就如约而至了，他就来了。来到我们家，我们就商量了很细致，细到呢，就是我们要做哪些菜，哪一天吃什么菜，吃几个菜，要买什么食材，也大约要买多少，哪个食材到哪个店买。就比较好，比较那个绿色环保，所以我们计划得非常的仔细。我们呢还做了很多的分工，比如他们帮我绞肉啊，比如如果买来的食材不够啊，就可以放到他家里去。一直商议到很晚很晚结束，所以表面上，是我在做饭食，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姐妹就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我，就让我呢，就是不要就是慌，不要乱，非常的定心，就是她一直在给我支持，因此呢，我感觉整个服饰。饭食的过程中，都有圣灵和我同在。也很奇怪，在整个服侍的期间，我都没有觉得一点点腰酸啊、背痛啊。我非常享受在这个中间。我相信一定是神赐给了我的能力，所以还有智慧，还有力量。反而在这个其中。我得到了牧师们还有弟兄姐妹们对我极大的关爱，让我感动。其次呢，就是在和大家相处的这个2个礼拜的时间里边呢，让我看到了弟兄姐妹身上的他们的基督，他们的基督。有的弟兄姐妹家里老人身体不好需要服侍，有的弟兄姐妹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有的姐妹关节疼痛，上下楼梯都很难；有的姐妹是第一次出国门，出国门非常那个出远门，但是她们那么渴慕主、追求主，让我和心地非常的感动，并且呢，决心要向她们学习，赞美主。第三点呢，我就要分享一下在休斯顿几天特会的收获。在休斯顿特会的每一次聚会里呢，我都感觉是一直被圣灵充满，感觉到神一直是和我们同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如何更快的与神连接的这个方法。就是牧师教我们怎么样子一下子就和神联系起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回来，我就用这个方法。每一次晚上我们和心底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快就跟神就连接上了。还有呢，我们学习到就是灵歌怎么样去唱。所以感谢赞美主。总之呢，难忘的6月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追求渴慕追求主的心，好像是越来越迫切了。 我们的家庭照着神的心意，成为合神心意、充满基督的一个快乐的家庭。神所要得着的是我们全家的服侍和全家的见证。但是仇敌呢，一心所向破坏的，也是就是这方面。只要我们一直有基督这个内在的生活，在神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呢一定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得胜的生活。我们只要坚持不断的那个不断的坚持基础，就能够结出那个更多的圣灵的果子来。我们特别要操练忍耐这一个果子，荣耀归于神，阿门。牧师啊，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分享。
好，很谢谢你，钟阿姨，她供给我们吃的是很讲究的，而且好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记得周牧师、周师母在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到团契的时候，哇，那个夹菜再夹菜，都不怕我们吃。这一次我钟阿姨也是这样子，真的感谢主。很谢谢你啊，也谢谢你的分享啊。好，那我就想请 Cindy 来分享。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家没有这次没有去那个 PC 特会，因为孩子们的年纪太小，不能参加，所以我们去的是休斯顿的特会。那我和我呢是2019年的9月1号。同妈妈一起受洗的，我记得那天牧师叫我，走到台前，叫我问我，就是 Cindy，你今天受洗有没有什么感受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记得我那天是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说了，我说虽然我的爸爸过世了，但是呢，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有了我的天父爸爸，所以感谢主，在我的生活最困难、最黑暗、无路可走的时候，拯救了我和我的妈妈还有孩子们，所以真的很感恩。那信主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很简单、很单纯的相信，然后顺服。当我们周六小家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教导我们牧师书中所写的家庭祭坛的重要性，我们马上就觉得很感动，我们应该要马上和孩子们开始一起我们的每天的家庭教会。那个时候，我的小的那个孩子才近4岁，那大的快要6岁。那时候我们就从，我们一开始也有祷告，先读哪个章节。那我们就祷告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先读箴言，所以我们就从箴言开始，每天学习一节，不多就是一节，然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箴言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读诗篇。现在我们一家读到诗篇的第22章。那通过每天的家庭教会，孩子们就是从中文一点都不会，到一个字都不认识，到现在能很好的阅读中文，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主耶稣就是他们最好的中文老师。我一直听有些妈妈分享说啊，我有把我的孩子送到哪个中文学校啊，他们就是， 好像效果也不大。然后我心里就想，哦，通过这个家庭教会，居然神给了我的孩子这样一个就是学习中文的一个能力，我就觉得这都是神的工作。那他们除了对中文的那个掌握，他们还慢慢的知道哪些是主耶稣喜悦的，哪些是主耶稣不喜欢的。就是他们慢慢也能知道这些。那这一次去休斯顿特会，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说：“你家的老大好棒。”我说怎么了？他说孩子们在乱跑乱吵的时候呢，他会叫孩子们不要跑，不要吵，因为他抱着一个他的小儿子。他说：“我家老大就说，因为小弟弟在睡觉，你们这样吵闹会把他吵醒。”然后，他还会在，就是拿到那个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棒棒糖。那有一个小朋友跑来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他自己也很喜欢，但是呢，他就觉得他应该把这个棒棒糖给这个小朋友。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别人一起分享。那他还会在就是特会结束以后，帮着整理那里的教室、课堂，还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我的孩子看见他有很多东西要拿，那他们还会热心的去帮他提东西，这些都是我这个妈妈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孩子现在已经会开始去关心其他人，我相信这些都是主耶稣在他们的心里在教导他们。很感谢主。那去年我们周六小家的小组长开始带领我们学习牧师的书，安静的等候神，并且开始布置给我们功课。那每天就是每天都要来操练，安静等候神。那我和妈妈就开始了每天来完成这个功课。那一开始呢是完成功课，但渐渐的呢，我们就越来越喜欢，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然后我就开始有感动，我觉得我也应该带孩子来安静等候神，虽然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很难，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从一点点的时间开始，慢慢慢慢让他们能够也能品尝到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甜，就是这个好处，那我把他们分开，因为我怕孩子们两个人在一起会有一点点那种分心，我就把他们分开，一对一的学习安静等候。周二和小的一个，那周四和大的孩子，那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就是为了想，也是想让他们养成习惯，来亲近主，让他们越来越爱主。我们每次安静等候呢，先学习一小段牧师的中文版的安静等候神，然后我再让他们自己读一段英文版的，然后我就牵着他们的手，就开始操练安静等候。那目前我们每次就是读完书以后， 每次就是安静等候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不长，但是我想先让他们慢慢的习惯。那每次我牵着他们的手一起来安静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幸福的。我相信神是喜悦的。有一次孩子们还问我说：“妈妈，什么是结果子？”我跟他们解释了以后，他们说：“那我要结很多很多的果子。”我听了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圣灵在他们小小的心里。也在做工，感谢赞美主。然后在休斯顿特会，牧师给我们讲了如何来与主连结和与主连结的重要性。我听了以后受益匪浅。虽然《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了，但是牧师讲得太好了，又简单又易懂。他还结合了圣经里面的章节，我当时就心里对自己说，回去我也要照着牧师的步道，给孩子们再讲一遍，让他们能够更理解，更加深印象。感谢主，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主的爱里。我们在寻求主耶稣的路上，也没有走弯路。一来就是来到团契这个内在生活的水流里，真的很感恩。有一次我问我的孩子，我说：“你们现在开心吗？”他们起身说：“开心啊。”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有妈妈和阿婆爱他们，有主耶稣爱他们，还有很多牧师、师母、团契的叔叔阿姨们爱他们。”他们现在好幸福哦，感谢主。我想我们家通过这次的特会，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爱，来自主耶稣的爱。以前我们只是知道有耶稣，那现在我们是亲眼看到他了，也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他很爱我们，很爱我们一家。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好，很谢谢 Cindy 啊，我想我们真的有了耶稣，什么都好而且我想 Cindy 从孩子们的身上应该也得着安慰，因为神也通过他们在安慰你，安慰奶奶，安慰你
对，
感谢主。在这一个路上，我们一起陪伴向前走。那至于小朋友能不能安静等候神，那个答案是肯定的了啊，我们都知道。虽然时间不是很长，那就可以。小孩子本来就不是很有定性，能够有10分钟很不错了。感谢主。好，谢谢你们的见证。那最后一位是开心，我不知道开心，这一个时差有没有调过来？他告诉我说他可以。
好，谢谢林牧师。感谢主。如果我时间到了，麻烦你提醒我，以免超时。那非常感谢神。刚才林牧师前面的分享，我觉得就是对我讲的，我很羡慕钟阿姨和 Cindy，他们是这么的简单。这么单纯，一信主就这么真实的跟主的话连接，那我跟他们就差别很大，我很复杂，我信主好多年了，服侍好多年了，然后 天然的肉体热心也非常的大，所以我花好长的时间，主要花好长的时间让我明白这个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在里面做基督徒和在外面做基督徒的差别，还有什么叫真正的、单单的爱耶稣。眼目不偏离耶稣，这些道理我几乎将近10年了，我才有一点明白。那我是大概2001年真正的重生，然后2014年第一次参加钟牧师的这个晚校，当时是第一。一期试验期是在电话线上，那一次在我属灵的生命最瓶颈的时候，圣灵把一句话借着牧师的教导放在我里面，就是耶稣在我里面，耶稣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哦，这个神的话从那一次开始在我里面就被点活了，我真的体会到。无论是孩子哭闹的时候，还是我在做家务、擦地、洗碗的时候，耶稣都活在我的里面。感谢神，从那一年开始，后来到中间，因为我的孩子很小，那时候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老三才1岁不到，所以我中间呢有一些。断断续续跟这个接麦的连接，一直到2016年，我的孩子老三已经3岁的时候才恢复，又重新恢复。那一年开始，我跟我的弟兄，我们就开始非常稳固的每一天的安静等候神与主连接与圣经连接的生活。然后，但是这个。真正的明白这些真理和教导，却的确是对我来讲，就是这6、7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开启。我记得17年底，17年12月25号，我们家第一次开始在家里聚会，离开原来的教会。从那一次开始，常常听到牧师还有接麦的同工提醒我，眼目不要偏离耶稣。可是我这个人很复杂，我没有钟阿姨和 Cindy 那样的顺服和简单。那时候里面还会嘀咕，我怎么眼目偏离耶稣了呢？我这么爱主，好，但是真的是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离开原来的教会，在家里开始聚会，哦，不知道谁会来啊，也不知道我们两夫妻带着三个孩子自己在家里离开了教会，啊，前面的路会怎么样啊？其实有很多思虑烦忧，但是当我思虑烦忧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偏离耶稣了，那时候我就是听不懂。直到最近1、2年呢，才真的有一点明白了。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啊，要让我这个复杂的、已经有很多信仰经历的人，真的回到这一条最简单、最真实的跟随耶稣的路上。真的，我们的神花了很多的爱心、耐心等候，还有。老师同工们很耐心的，辅导带导，感谢主。所以当听到林牧师早上说的要隐藏自己，才能够遇见隐藏的神的时候，哦，我真的知道这就是我最需要的，因为我天然的肉体热心是这样的大，是我常常在外面做基督徒。然后失去那个跟神更深连结的那个机会，感谢主，这1、2年终于有一点被 明白了，开始知道说，无论什么样的时候，最简单的祷告和跟随主的方式，就是说主啊，我要你，我不要自己。无论是在家庭里，在服饰上，在婚事生活中，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只要很简单的说：“耶稣啊，我要你。”我不要自己，哈利路亚！耶稣的爱、得胜和能力，无穷生命之大能就在我里面增加了。是这样的简单，隐藏就是放下，隐藏就是要耶稣，不要自己。感谢主。那刚才听到 Cindy 和钟阿姨讲到跟孩子一起等候神。哦，我的心里真的是何等的阿门，何等的阿门！特别在17年底18年初，神要带我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开始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向主求的一个印证，就是让我们在孩子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使我们有印证，有信心能够走这条路。然后当时就跟3个孩子每天晚上，大概从15分钟开始，长到20多半个小时这样，一个一个轮过来。因为当时我的先生还在家里，那我可以让他做家务，我跟孩子等候神睡前，那就可以比较稳固的坚持。然后看到圣灵在孩子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对这个非常有信心、有把握。主说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哦，使至大的到至小的，不用灵舍教导，都认识耶和华。真的是这样，他是这样做的。然后，最近几年，因为我的先生，他去外地工作，我一个人在家，非常的忙碌。那晚上每一天的坚持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或短或长，或者是隔一天，我们总是尽量的坚持哪怕是短短的安静几分钟，然后同心的一起祷告这样。那在我们的团契在恢复实体聚会以后，我里面的一个负担也是跟孩子们，团契的孩子们一起亲近主。那这个在今年夏天，特别是今年夏天开始好几次，我带孩子们的时候，跟团契的孩子们一直亲近主，安静的时候，哦，真的享受到那个圣灵极大极大的浇灌，一点都不比跟大人一起安静等候神的聚会要少恩高。然后孩子们都很可爱，从2、3岁的到7、8岁的，都可以非常顺服安静的进到这个神的同在里。哪怕是第一次来的小朋友，非常的奇妙，所以我相信神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做，照他的话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但大一点的孩子呢，就会，特别是男生，在9岁以后，他的生理，他的发育会有一些变化，不会像9岁以前那么容易集中进注意力，但是我们的时间就会短一点，依然可以保持这个操练。哈利路亚，赞美神。那我最后几分钟想讲一讲，我看到隐藏的神，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我们隐藏的神，他在全地作王，在全地施行他的救恩。赞美神，他的作为实在是何其的奇妙！那就是神预备一个机会，在过去的3个星期，带我们全家回了一次老家。那就在这3个星期里，我们看见神在全地 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当中的作为。我们短短的21天，大约有49个小时，就是2天多，至少是在路上、在飞机上或者在动车、汽车上，只有19天不到的时间，去了4个地方，然后见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参加了有上千人的大聚会，到几百人的大聚会，到10-20人的家庭聚会，到10人以内的家庭礼拜，每一次，2、3个人的聚集。到上千人的聚集里面，我们都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同在。神在最大的城市到最小的地方，他都在施行拯救，他都在要建立他的儿女和教会，预备我们迎接他的再来。我们这一路真的是特别的体会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当我们到达国内一个最大的城市几天，这个城市有些地方遭遇了大洪水，很多房子倒塌，有人被生命在这个洪水当中失去。然后当我们从这个地方坐动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天发生地震，然后我们的动车被延误好几个小时。然后，当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夏威夷这边有大火，整个城市被烧毁，然后有不少生命也在这个大火中失去，所以让我们觉得3年的疫情动荡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回国，好像就是非常的宝贵。而在这回国的一路当中，我们又更深的体会到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他在加紧的预备我们，预备他的教会。我们从最大的城市到山区最小的地方，都看到很渴慕的、很爱主的这些肢体，那一个很真实、很单纯的与主连结的信息，对他们都是非常的宝贵，他们都非常的渴慕。然后，我也很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机会，就是遇到一些福音朋友和过去的老朋友的时候，我们的全家就是在这些请我们吃饭或者我们请他们吃饭的这些饭桌上，可以有很真实、很美的敬拜和赞美。让我们两个老大孩子，他们一路都背着他们的乐器，一个长笛，一个是中提琴。然后我们其他人呢，就唱诗歌。无论他们有没有信主，我们就是每一次聚餐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唱诗歌赞美，把牺牲的爱，把耶稣赐你平安，耶稣爱你这些诗歌，带给他们。那这些饭桌上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都很鼓励我们，然后他们都跟我们一起享受，然后还为我们拍视频。那我们的家庭礼拜就是这样，从北走到南，从神也非常奇妙的预备，让我们吃饭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好的。是招待国家干部的那种大宾馆，5星级宾馆，我们在那里也照样敬拜赞美，然后也有家庭哈，在我们的家里就跟我们的亲人一起的时候，我们父母预备了15桌的客人，我们在那个客吃饭的宴席上，我们也是敬拜赞美。借着这些诗歌，跟很多不认识主的人传福音，然后在我们的小家去看父母和公婆的小家，我们也是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一起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一路奇妙的预备和带领， 真的，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样真实的爱我们，要让他的儿女全地都预备好迎接他。我们是有福的，愿我们把这一考条简单的、真实的与主连结，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美好的道路，不但自己进入了，而且传递给周围的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跟我过去不一样，回国不一样的经历，就是因着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发现我里面爱人如己的心居然多了一点点，这是我那个天然的肉食心所没有的。这一次回老家的一路，看到好多的人。跟这里完全不一样，到哪里都是那么多的人。看到那么多的人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祷告，是我过去没有的。主啊，你已经为他们舍命流血，你已经为他们付上赎罪的代价。愿你的平安临到他们，愿你的救恩临到他们，愿你的国降临在这里。所以好像。这样的祷告就从飞机上一直到大城市、小城市、大地方、小地方，每一个旅游的景点，每一个饭桌，都伴随着我们。哈利路亚！神真的在预备他的教会，也在全地施行他的救恩。赞美主！好，我就停在这里。对不起，超了一点点。
没有关系，这么美好的见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啊！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神，今天特别开心，还有钟阿姨、Cindy 他们真的是很实在、很真实的见证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休斯顿那个团契的小朋友。哇，好多小朋友，很像是大人的一辈嘛，很像是这样子。我听说真的是感谢主，神要在我们当中再兴起神的这一个神的荣耀大大的充满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团聚的里面。谢谢主。那我想最后。我们都习惯请Masa 牧师来祝福我们。
哈利路亚。
Yeah.
Oh, Jesus, we thank you for these wonderful testimonies in this word that you are the God who hides yourself, but you also told us that if we seek you, we would find you. So it's kind of a seek and find.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re revealing yourself to the little ones as they wait in your presence, and us older ones too. Reveal yourself to us as we seek you. Oh Lord, pour out your spirit. Bless Pastor Lynn as he gives the truth and leads us to your feet. In Jesus' name, Amen.
Amen。哎，我可以简单的翻译一下。玛莎牧师祷告说：“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寻求他，寻求这位隐藏的神，因为他确实是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玛莎牧师也祷告说：“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求神来向我们启示，向小孩子，向大人一同向启。”一同来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他。感谢主，阿门。
是的，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结束今天的聚会。愿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也谢谢马法牧师为我们的祝福，感谢主，在这里要说再见了。